今天的题目我们称之为非此即彼，攸关生死的二选一必选题。前两年我和凯伦在机场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航空公司的登机通知总是在更新啊，我最喜欢西南航空全是经济舱，大家都一样按直机顺序选座位，越简单也就越方便。美国航空我也经常乘坐美航，他们把所有登机的乘客细分类别，按类别排序。有人曾细心地记录了美航的某个航班在登机口向乘客发送的9次登机通知，每个乘客必选其一，再依次上同一架飞机。首先通知头等舱乘客，还有金卡、红宝石卡、不同旅行卡或通行证以上乘客请登机，接着高级经济舱、花旗、美航联卡，这是第二组，接着是特定信用卡，再是军人，再是带小孩的家庭，孩子大小以上方行李箱为限，再是主舱收费区乘客，有优先登机权，不包括普通的经济舱，符合条件的美航特权信用卡持有者，符合条件的公司旅客以及普通旅客成员，最后在飞猪和美团上买打折票的旅友请尽快登机。一共分为9组，按顺序登机。有人以为得救的途径也是多选题，可惜不是，在关于是否得救的结果上也只有2个选项，得救和没得救。生活当中有很多所谓灰色地带，或很多可选项目，比如明天早餐吃什么，更喜欢哪一种燕麦片和水果盘，五花八门随便选，那不是今天要谈的主题。也不谈哈根达斯冰淇淋有几十种口味，之前讲过冰淇淋陷阱，这里要讨论生死大事，人该如何选择生命走向，因为只有2条路，一条到永生，一条到灭亡。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每个人每天都在做选择。有人说我才不做选择，不做选择就是选择，你选择放任自流。请打开马太福音7章13节。马太福音第七章谈到有2扇门，有谁听说过尤吉贝拉？和瑜伽无关。尤吉贝拉是位著名的棒球运动员，他是接球手，击球技术一般，曾担任洋基队的经纪人，但他的名气源于他说话的风格，用最正经的口气说出最不正常的话，甚至有人著书专门分析他的废话文学。他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却极为擅长用废话的形式表达极其深刻的含义。我这里摘录了一些尤氏语录的金句。再也没人去那家餐馆了，人太多，因为人太多所以没人去。我通常从1点到4点小睡2小时。未来和从前不一样了，听过这句吗？别拒绝参加别人的葬礼，否则他们也不参加你的。这些都是他原话，没结束就不算结束，这句都熟悉吧？我说过的话大部分都不是我说的。就是车轱辘话来回的说。还有这句，棒球90%无影，另一半才有形。5分钱已经不值1毛钱了，千万别回复匿名信。人家都匿名了，回给谁？他去加拿大打比赛，感叹这里很早就很晚了。请大家3人组成一对儿。他在管理自家团队时说的， 他谈到另一名棒球运动员，他从两侧都能击球，他的手是双七的，夸人家双手灵活。如果不知道北在哪儿，那么请小心，你很可能找不到北。就连拿破仑也有自己的水门，应该叫滑铁卢门。真是没法再聊下去了，你看看每个人都滔滔不绝。我不喜欢那家酒店，毛巾太厚，手提箱装不下。啊，抱歉。说这么多只是为告诉大家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当你走到岔路口时走这儿。这句话不陌生吧？圣经告诉我们，每个人都站在岔路口，马太福音7:13，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但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换言之，就是人人每时每刻都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且只有两条路，这两条路各自只通往一扇门。请看屏幕上这张照片，你可能不熟悉，这是在耶路撒冷，这门就叫窄门。还记不记得前面一张幻灯片啊？那扇门叫大马士革门，那是进入圣城的门中比较宽的一扇城门。耶稣讲课时脑海里可能就是这些画面，若有敌军兵临城下，百姓会涌进城求庇护。有人躲避战乱，牵着骆驼驴子，带着全部家当，只能走大城门。这其中有很多人，他们感觉不到形势危急，因此并不慌张，但通往宽大城门的路虽宽，人多车也多，只能蜿蜒缓行。而所谓窄门，只是城墙上一个小洞。下一张图，洞口只能将将够一人穿行，骆驼肯定过不去。有人把窄门比喻为针眼，有谁听说过吗？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人都得卸下包裹，弯腰勉强通过，它被命名为窄门。打仗时搬块石头一堵，敌人近前，此路不通。有些百姓在宽阔的路上逃亡，赶到城门时大门已关，成了虎口肥羊。按圣经表述，只有两条路，一条通生，一条致死。可当今大多数人都想要通过宽阔的大门进天国，他们舍不得扔下任何宝贝，可惜那条路到不了永生。耶稣说那门是窄的，雅各王版中窄字对应的是直，认不认识直难？窄或直都指困难，通往生命之路困难重重，向上攀爬的崖壁很陡峭。有一位著名的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写下《未选之路》，全文就不读了，只看最后一段。也许多年后，在某个地方，我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那时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走出一段不一样的旅途。人迹更少的路，通往天国的路，是人迹更罕至的路。即使是在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群当中，窄门也并不受欢迎。有教友心想，我们教会这么多人，他们肯定都考察过哪扇是窄门，我跟着领头的走就行了。那可不一定啊。耶稣说许多人，他是在教导大多数基督徒，将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他说我不认识你。但我们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行许多异能，你们假冒为善的走在大路上。通常只有少数的人愿意舍己跟随主耶稣。箴言14:12，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很多人只是选最容易走的路，越宽越好。耶稣说那条路到不了天国，另一条路却很荒芜，既不宽阔也不便捷，甚至崎岖难行。那路 很少有人关注，但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两个主，两个待选下。读一下路加福音16:13，马太福音有串珠，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同时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马太解释，马门是财力，不能兼得，只能二选一，非此即彼。总之就是必须选择侍奉上帝，还是说侍奉仇敌。出埃及记就是关于选择的故事，或留下做法老的奴隶，或追随摩西去应许之地。难以置信的是，上帝的百姓无数次向摩西抱怨，我们巴不得留在埃及地当奴隶，他们想回埃及。只有两条路可选，前进去迦南地，或回埃及继续做奴仆。列王记上18，以利亚时代也有这难题，百姓想同时侍奉上帝和巴利。在那段期间，全地经历了一场大干旱，最后双方在加密山对决。请打开列王记上18:21，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心持两意指摇摆不定，要到几时呢？必须要二选一。若耶和华是上帝，就当顺从他，尽心尽性爱他；若巴利是上帝，顺从巴利。可惜众民一言不答，有人心里嘀咕，还用选吗？以色列人当然顺从上帝，何必非要逼我们去放弃其他呢？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不更好吗？多元化可是非常热门的流行语，各种事物都要尝试，哪怕只是浅尝辄止，也能皆大欢喜。上帝的原则绝非如此，耶稣的话一清二楚，他说，你若不能全心全意爱我，就是爱马门。你不可能既爱主又爱财如命，或者爱家人胜过一切。耶稣说，人会不惜变卖一切去换一颗重价的珠子，独一的主无可替代，不是吗？真理是排他的，一仆不能侍奉二主。西番雅书1:5，有人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那是异教的神。上帝的子民一边说，我现在向耶和华起誓，转身又向另一个神去许愿，这就是当下社会现代人的流行观念。我愿意很敬虔地信靠上帝，但其他宗教也有可取之处，穆罕默德、佛陀、毗湿奴都可以借鉴。我信耶稣，但不妨碍我博取百家之长，再去天国。上帝说，这法子行不通，你必须100%以耶稣和他的话作为指南，不能掺杂其他，不能把各种不同的宗教混成一锅大杂烩。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一条路只通一扇门。他说，我就是道路，接着说，我就是真理生命。我知道肯定有人要争辩，拒绝其他宗教是不是太狭隘了？如果你顺从上帝，这是他的话，罗马书6:16，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那么你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可以选这一条路，正义之路，顺服生命，或罪死亡。记得凯利的存心节吗？摩西临终前向以色列人做见证，他宣告，我今日将生与死、祸与福逐一陈明在你面前。这个问题还需要想吗？选哪个好呢？生命美善福气，死亡罪恶咒诅。只有傻瓜才不选生命美善福气。但在圣经其余篇章，上帝的百姓却一而再、再而三与摩西的劝诫背道而驰，结局是罪恶、咒诅、死亡。今日基督徒仍在不顾以色列人的后尘。在中国，我听说中国有句著名的谚语说，一个人不能脚踏两只船，否则会掉进水里。后面这部分是我补充的，但落水是必然。我家附近有一群鸽子， 他们有时在电线上落脚，有些是高压线，240伏电压，甚至有可能更高。但鸽子们毫不担心，他们之所以不会触电，因为他们从来不会脚踏两根线，否则会被烧成焦炭，空中碰羽毛，满天飞，烤乳鸽，新鲜出炉。但只要保持专一的选择，在一条线上小憩就很安全。倘若好奇同时踩两根线，会死不瞑目。一个仆人有两个主人，那他到底该听谁的？眼睛又该看谁？在生物界，我最喜欢的是蜥类变色龙。他们的眼睛构造很奇特，眼球突出，只留下一条窄缝，单眼的可视角度很大，双眼能单独活动，人眼要这样能吓死人。有一种内斜视，俗称斗鸡眼，知道吧？男孩子故意双眼向内汇聚，会引发头痛，但为引人注意，他乐此不疲。有谁警告过孩子别练斗鸡眼，否则回不去了？或者小时候被警告过？哦，我看到了，只有老人举手，看来这个谎言被拆穿了。总之，变色龙同时看两个方向，双眼各自分工，人的眼睛却做不到，否则会重影，还会头晕脑胀，就像头部被重创引发的脑震荡。马太福音6:22，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基督化的光明和恶者的黑暗，二者间绝不可能有任何的交集。若二者重叠出现，会让人迷失方向。我们要将双眼完全定睛于耶稣。12:2，耶稣亲口提示，他说，我会被举起来，成为万民的焦点。雅各书1:8，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高速路巡警常说，很多事故的发生都因为司机走神儿，就是开车时不专心。当然了，车祸第一诱因应该还是酗酒，而第二诱因就是开车时拿手机去做其他事情。手机的诱惑太大，握着方向盘前路漫漫。身为老司机，看看四围没有三两辆车，手机铃声响起，激起了你按耐不住的好奇心。谁在找我？谁需要我帮忙？单手掌舵很简单，坚持几分钟就好。我得看看是谁给我微信留言了。哦，他这可真是急事儿，开着4000斤的大机器，在2厘米打字框，活动笨拙的手指。谁相信他能一心二用，开车打字两不耽误？反正我不信。正常人类的两只眼睛不可能兼顾两个焦点。交警解释导致事故的另一个原因是优柔寡断。高速公路上导航提示准备右转，司机看着三岔路口的路标还在犹豫，直到最后一刻才猛打方向盘，从行车道上紧急转向匝道，结果发生了事故，就因为优柔寡断。眼睛想关注两个方向，心也会分成两份。我特别喜欢保罗的一段话，其实是耶稣对保罗说的，《使徒行传》26，有些纸质圣经标注为红色，耶稣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保罗，《使徒行传》26:16，你起来站着。保罗看见主，赶紧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注意接下来这句，我差你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两个选项，黑暗或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又是两个选项。没有侍奉上帝，就是在侍奉谁？ 经上怎么说？非此即彼。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听说过精神分裂症吗？精神分裂是由于不同甚至敌对的特性或身份共存于某个个体而造成的精神障碍。其实有很多人都患有属灵的精神分裂症，心里想成为基督徒去天国，眼睛却盯着世界啊，就好像骑自行车的时候，如果想骑直线的话，绝不能回头，否则盯着自己的肩膀肯定打弯，试过吗？我亲身体验，空荡荡马路中间有一道白线，我试着沿着路中央那条线骑车并不是很难，但稍微一侧头就肯定得跑偏。因此耶稣特意提醒，手扶着犁向后看着不配进也进不去上帝的国，眼前总是重叠的画面，没法过正常生活，总摇摆在上帝和巴利之间，没法过正常生活。伊甸园里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另一棵是死亡树。始祖想两棵树上的果子都得尝尝，结果如何？上帝说不行，要是吃了那棵通善但也通恶的死亡树之果，就不能继续吃生命果得永生。始祖想或许能二者兼得，主说不是多选，只能选一样。有两个选项，但你只能选其一。二人最终选择了吃禁果，便无权继续吃生命果。现今仍然有很多人认为我们可以既吃禁果又享受永生，上帝说绝无可能。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命运，两条路只能选一条。我的脑海里看到两条路，问题是站在路口的你会选择哪个方向？能明白吗？一条宽阔大道却是通往毁灭的终点站，燃烧的硫磺火湖；另一条窄路，不见人烟但通往耶稣，只要不断攀登就能看见天国的窄门。每个人都站在这个十字路口，都要自己选择，没人能同时既往左又往右。你能做到吗？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耶稣说，请别介意我讲的直接，耶稣是说，你或选择我，或选世界，但你不可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有人问，上帝不是爱世人吗？他爱人，不是世界。世界代表世俗和世间的罪恶。圣经称撒旦为这世界的王，是在谈论罪恶。善恶绝不会同框。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凡世界上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永远长存。雅各书四章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了。太严了，使徒这话没有留一点缓和的余地。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甚至说他们是淫乱的人。为什么？此处淫乱并非指都犯了奸淫，而是指成为基督徒就是成为基督的心腹，若仍流连于世界的花丛，就是犯奸淫，对主不忠。你受洗的浸礼就是与基督的婚礼，他是新郎。读读所罗门的雅歌，那是你与主的爱情。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主亲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人们心存侥幸，我大部分时间都更爱主，但也有一点点喜欢世界。别误会，每个人都会遭遇试探，但是你每天所做的每一件事，走的每步路，都是你的选择。要么决志跟随主，以他的话为唯一指南，以过窄门为唯一目标；要么随波逐流，不做选择就是选择随波逐流。 那个方向与主相悖，人都有偏爱罪的倾向。若不努力全然信靠主，走进主的家，会误入歧途。自然界有个有趣的奇妙真相，被称为科里奥利效应。科里奥利效应，如果生活在北半球地区，当水自然流入排水管道时，它的旋转方向永远都是逆时针。但若是生活在南半球地区，汇入下水道的水流就会顺时针转。孩子们都想去考虑一番了，相信我，水流肯定是逆时针旋转。再看看龙卷风，北半球的龙卷风都是逆时针旋转，而在南半球向相反的方向，是因为南北两极的影响。而侍奉撒旦与侍奉主就是处在南北两个极点。啊，此刻我在办公室桌子上，我还在研究，总有一天我要发明出永动机。我喜欢玩磁铁，每次将磁铁的一端推向另一块磁铁，若两端同正或同负，必会互相排斥，反之异性相吸，这是客观的规律。每个人体内都有两种磁性，这两种磁性驱动我们，一边被撒旦和世界所吸引，另一边被上帝和永恒所吸引。我们必须自己选择与哪一方相合，甘愿接受哪一方吸引。希望大家都能听明白。耶稣告诉教会，也告诉使徒，约翰福音十五章，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我从世界拣选了你们，世界就恨你们。你不可能同时接到天国和世界的邀请函。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主说你跟随我，人恨我也会恨你。他还说，人都夸你们好，你们就有祸了，他们也这样夸假先知。基督徒之路并不受欢迎，但能通往生命。圣经的相关论述很多，谈到肉体和灵性，人生有两样原动力。假设某人他身体健康，精神上也活跃，有梦想也有野心，在他里面有个灵感动他，渴慕上帝和圣洁，渴慕天道与真理永存。他也有动物属性，人和动物有相似之处，比如都需要一定量的休息，一定量的食物，都需要繁衍后代，这都是动物性的基本需求。而且动物也喜欢被夸奖，骄傲也属于肉身本性。圣经提到的肉身，在希腊语或拉丁语是肉体，西班牙语的肉是 carne。 联想到另一个词，嘉年华是 carnival。罗马的 carnival 不是游乐场，而是斗兽场里的血腥狂欢。下次去嘉年华带入一下场景。所以 carne 可以指肉体的情欲，对立面是灵性。经上说二者一直在征战，但饿了吃，困了就去睡，这些都无可厚非。耶稣也吃喝休息，但人不该让肉体的欲望支配灵性或精神，而该由精神做决策，去满足肉体需求。圣经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相敌相争也就是战争，来自肉体的情欲。罗马书八章十五节，抱歉，是八章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和上帝对立，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若不肯向主降服，领受他赐的圣灵，就是在体贴肉体，肉体变成了生命的驱动力。如果你想去天国，就得遵循属灵的法则，控制天性中的肉欲，顺从圣灵的感动，但二者绝不能共存。圣经立场非常清楚，所以在仅有的两个选项中，一定要选择 那正确的同盟。经上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你和朋友一起散步，但目的地不同，除非顺路，否则至少有一人永远到不了家。正因此，在你的人际关系中，与朋友交往，特别是选择伴侣时，一定要注意双方是否能同负一轭。若干的选项中，一旦选错了，就可能遗恨终生。要有相同的目标，格林多后书6:14，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不仅指婚姻，也可能是合伙经营。因为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看看吧，多么极端的对立，光明黑暗，正直公义，不法不义，基督对假神巴利。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比列就是撒旦。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上帝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因为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我们身为基督徒，在世上也需要有朋友。没朋友向谁传福音？耶稣的朋友圈，他接触过税吏、妓女、罪人，为救他们。但涉及到日常亲密关系，总要有所选择。谁是你的理想目标？你伴谁成长？聪明人总得有几个高智商的朋友。情感关系关乎你一生命运。以前提到过，有一则关于蝙蝠的故事，出自《伊索寓言》。鸟与兽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争。蝙蝠希望能左右逢源，它来到兽类地盘，地面爬行。看我这兽皮和爪子，咱们是一家。鸟打了胜仗，它赶紧拍打翅膀喊，看我也是鸟。蝙蝠想靠欺骗迎合，鸟与兽终被双方鄙视与憎恶，永远困在黑暗中。很好的预言，别幻想去兼顾两边。为人应当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提摩太前书3章，做执事的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美洲印第安人有句谚语，双叉舌头说两样话。政客们有时候会灵活运用，或者表达为冷热无常或态度矛盾。雅各书3:8，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主，又用舌头咒诅被他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注意，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然而，不少人自称基督徒，来教堂就唱赞美诗，去单位就讲荤段子，或者在家出恶言。良言绝不容恶语。圣经谈及基督徒的言语时说，以弗所书4:29，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哥罗西书4:6，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你的言语、行为、日常生活、处事原则、未来目标都需要进化。然后必须做出抉择，以适当方式做出调整。本可以近尾声。马太福音21章，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耶稣提出思考题，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听到了福音，只是听听还是要行动，必须做出选择。听到还是行道，非此即彼。马太福音7:24，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 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接着对比，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有没有注意到在比喻中出现两座房子？他们都要经历暴风雨。两座房子唯一区别，一座盖在磐石上，一座建在沙滩上。耶稣指出本质，一个人听了立刻行动，一个人听了原地不动。都听了道，其实道理大家一听都明白，但在现实中却有太多人只听听而已。主的确说过，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当你得着救恩，也需要通过遵行他的话，表明你真的信他，信他才会甘愿听从。愚顽的人听到却不行动，他的房子沉于流沙。耶稣说，路加福音六章，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遵与行简单两个字，在永恒中意义非凡。你想做听者还是行者？要找到其中的关键。来看看基督受审吧。本丢比拉多面对疯狂民众，他说，这两个犯人我可以特赦一人，另一人钉十字架，你们想要耶稣还是巴拉巴？就像从二人中选择谁做你的王。令人震惊的是，群众世界他们投票给了巴拉巴，渴望成为他那样的人，背逆良心，随心所欲，肆意妄为。现在有人更推崇反派人物。每个人都必须要做选择。约书亚大约110岁时，生命即将到尽头。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关于信仰，面前只有两个选项，你是要侍奉上帝，还是侍奉仇敌？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开车穿越北美旅行，在经过第40号和第80号洲际公路的某些路段时，如果你留意，就会看到一些不起眼的绿色标志写着大陆分水岭，知道是什么吗？一旦过了这个标志点，所有的降水汇聚后都会顺着山势流向太平洋，但同时在大陆分水岭的另一侧，所有降水会流向墨西哥湾，再汇入大西洋。想象你是落在落基山脉的一个小雨滴，面前是大陆分水岭，你的决定向左或向右，结果会相差两大洋。当然这只是假设，一滴水只有两种命运，虽然途中可能偶尔有点偏差，但结局或者入墨西哥湾，或者汇入浩瀚太平洋。生活中每个人都在向着已选定的方向不断的前行。我列了张清单，但还远不够详尽。耶稣的教训中有很多这一类非常简单的单选题，但他阅卷的标准非常严格，必须二选一。是选择宽的门还是窄门？能跟上吗？建房子在沙土上还是在磐石上？顺服肉身还是顺服圣灵？请跟着思考，是要那棵善恶树，还是要生命树？是做听道的人，还是做行道的人？是做山羊，还是绵羊？是做坏果子，还是好果子？做愚拙的童女，还是聪明的童女？选择不洁净，还是洁净？是要被奴役，还是要得自由？是要在埃及，还是去应许之地迦南？选罪恶，还是选成为圣洁？选黑暗，或选光明？选假先知，还是真先知？上帝不会模棱两可。选失了味的盐，还是有咸味的盐？前几周刚刚讲过， 侍奉马门还是上帝，选倾倒的巴比伦还是纯洁的教会，这是在启示录。巴比伦的淫妇还是基督心腹，你是选谎言还是真理，选地狱或天国，旗帜鲜明的对比。选择骄傲还是谦卑，选择灭亡还是永恒的生命，选择自私还是选择爱，选择撒旦还是基督，全都只能二选一。你不妨扪心自问，每一天自己都在忙忙碌碌做什么？你正常开车，旁边的车因为接电话忘了提前换车道，现在想插队，你有两个选项：直接提速把它挤回去，或者松一脚油门给它行一个小方便。有人对你态度特别恶劣，你想狠狠的回击，让对方无地自容，但你保持了沉默，选择了祝福，绝非咒诅。每一天每件小事，我们都在不停地做决定，消极或是积极。其实我们随时随地都在做着同类选择题。我喜欢读改革运动先驱的传记，10月31日是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日。改革运动早期有位改革家叫德克威廉姆斯，他本身是在喜派，门诺派、阿米什派也尊崇他，崇敬派也主张禁礼，仅限成人禁礼，反对给婴儿施洗。他们主张的是全身沉浸式的洗礼，这在当时受到很多反对和攻击。于是他在家里为信徒施洗，此举激怒了教会，最终被捕，投进监狱，被判处死刑。一天，他把破布碾成绳子，成功的逃出了监狱。这是在荷兰，冬天很冷，冰天雪地。那座监狱地处偏远之地，外围有一条深水河，宽度和池塘差不多，已经结冰。有个狱警发现他出逃，在后面紧追不舍。冰面算不上很厚，他只能小心翼翼地溜过冰面，而他在狱中经常挨饿，所以体重很轻。他成功到了对岸，可追赶他的警员身材魁梧，离他不远掉进冰水。那是晚上，寒风呼啸，警卫大声喊救命。德克必须做出抉择，他已经重获自由，完全可以一跑了之，或者选择原路返回去救人，但此刻有其他狱警正在赶过来，他救人就可能会被抓回去。德克若自己逃亡，那警员肯定命丧冰河，回去救敌人的话，自己会没命。但是他想到自己而今已经得着了救恩你会怎么做？主说要爱你的仇敌。他转身往回跑，拿一根棍子把警卫从冰河里救了出来，又被赶来的警员毫不留情地逮捕。他救了追捕自己的狱警，却仍被烧死在火刑柱。很多信徒都视他为英雄，有崇敬派、门诺派等若干派别。这些都是你和我每天都在做的决定，当然可能没有德克的遭遇那么极端，但我们应该在小事上也要选择，只做正确的事，无论后果，无怨无悔。因为我是主的仆人，我已决志跟随耶稣。你有没有决志将耶稣置于生命首位？约书亚的话也是我的心声，你得做出选择，有些时候你必须要艰难取舍，每一天都可能狡猾跌倒，但我要一次次的站起来，走在通往永生的小路上。耶稣的十字架是指引我们抵达窄门的导航。
在我儿子去世前后，我感觉天使似乎在试着安慰我。我儿子杰西才31岁，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会比我先离开这个世界。在2009年，11月份，我们决定和儿子共度感恩节，一家人在一起度过了快乐的时光。但我没有想到，那竟然是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儿子。2010年4月，在儿子离世的那天，我本想给他打个电话，可惜我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始终没有打给他，心想第二天早晨再打也来得及。结果第二天早晨也没有打。这时养老院传来噩耗，我的公公快不行了，他不吃饭也不吃药，最后他死在了养老院。
记得当时我们正在推广奇妙真相的盐井指南，按照盐井卡片上面的信息挨家挨户进行派送。我们本该按照卡片的信息敲门，结果误敲了苏西和科尔的房门，非常奇妙。
我们当时坚信就是这家，可惜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显然找错地方了。
我们没想到会有人敲门。他们两个当时正在派送奇妙真相的研究指南和一些小册子，还向我们讲解他们的教义。
令我们惊讶的是，他们开了门，而且开门的男士听了之后竟然对我们说，我们想学习圣经。
只要能激发我对上帝的信心，我始终愿意敞开心门。
这些圣经课程来得非常及时，恰恰是我们最最需要的内容。我们当时还没有走出阴霾。我发现奇妙真相的学习材料中提到了安息日，这让我想起了很小的时候和妈妈的一段对话。当时我才8岁，但我发现安息日才是圣经中的真理，就问妈妈为什么我们不遵守安息日。他告诉我，我们只是不习惯在那一天敬拜。这样的解释不足以说明问题，而且没有经文的根据。他只是告诉我别再去想这个问题了。我学习了他们送来的那些材料，但还想看。我想既然奇妙真相提供研究指南和这些材料，他们一定有自己的网站，我决定看一看。我打开电脑，很快找到了奇妙真相网站。根据网站的提示，我发现他们果然有免费的研究板块，里面的内容和他们赠送给我的材料是一样的。找到奇妙真相在线研究之后，我每一课都学，大概有27、8课吧。我感觉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终于找到了真理。我们还订购了奇妙真相的 DVD， 例如《宇宙之战》《末日大世纪》《最奇妙的圣经预言》《十诫》，当然还有很多。每一集我们都很喜欢，而且从中受益匪浅。这些真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我在邮局工作，而且早就认识苏西和科尔。由于工作原因，我不能在工作时间谈论圣经和信仰，这是上级的规定。但苏西主动提及了信仰，还说到了安息日。我对他说，苏西，我就是星期六去教堂。
我是不请自来，他看到我非常兴奋。到下个安息日，我丈夫和我就都开始聚会了。4个月之后，我和丈夫都受洗加入了教会。我感觉受洗是我这一生当中最最难忘的经历。
美文和我从事这样的工作大概已经有2年了，最令我触动的是，苏西和她的丈夫并不是唯一对奇妙真相做出回应的人。单单我们遇到的就有好几位来到了教会，并且受洗归入了基督，这真是令人激动。有时也难免灰心，但是每当看到有人因着我们的努力而受洗归主，就激动不已。
我知道耶稣爱我，在经历了人生的悲剧与痛苦之后，耶稣安排了这两个人将奇妙真相的研究材料带给了我和丈夫。从此我走出阴霾，人生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永远改变了我，我也永远属于上帝的大家庭。
15岁那年，我出于好奇买了生平第一包大麻。从15岁到23岁，我不断尝试着用各种事物麻痹自己。23岁那年，我已经尝试过所有的毒品，再也没有力气寻找幸福了。一天，我像平日一样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开始喝酒。一喝酒就想寻找更大的刺激。这时有人带来了阿普唑仑，还有人带来了其他我喜欢的东西，就是可卡因。这一次我不假思索就全部服下，于是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5点都没醒。那天晚上我的室友出去工作，他第二天下班回来发现有些不对劲，因为从他走到回来，我睡觉的姿势一直没变。他试着叫醒我，我却怎么也醒不了。爸爸妈妈找到我的时候，他们发现我像个胎儿一样蜷缩在病房的一角，不省人事。一直到第二个星期，我依然处于昏迷的状态。到第二个月，我已经逐渐有了好转，能坐在病床上了，但我不得不重新学习走路。父母为我在田纳西的山谷中找了一个休养所，说实话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可问题是他们都是基督徒。更糟糕的是，当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去教会的时候，我竟然答应了。在牧师为会众祝福之前，我异常兴奋，因为我在准备着自己的逃跑计划。那天晚上大家都去休息了，等我听到了他们的鼾声，确保全都熟睡之后，我去厨房偷了几根香蕉，背上双肩包出发了。我发现自己能保持清醒。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走自己的路》，当然，我对清醒的定义是每天有足量的大麻供应，而且周末还有酒喝。不过，要是喝大了，我得服一些镇静剂。要求不高，有酒，有大麻，有镇静剂，这就够了。我发现自己被困在休斯敦的大街上，装衣服的行李不见了，手机不见了，钱包没了，车票也不知去向，除了身上那件衬衫，我一无所有。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神秘人出现了，他个子很矮，而且像是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带我去吃了些东西，当晚还帮我安排了住宿。现在想起来，我敢肯定那绝对是一名天使。我爸爸驾车到休斯敦来接我，又把我送回到田纳西州那个坐落在原始丛林的休养所。那里有台卫星电视，荧屏上那个布道士叫道格·巴契勒，我喜欢听他讲，喜欢他讲解圣经的方式，浅显易懂。况且我俩有过相似的经历，我偶尔谈起道格，谁料休养所碰巧有一整套道格的正道磁带。我有时早晨4点就会醒来，匆匆起床，在早饭之前连看2盘道格的正道。我就这样紧盯着电视，津津有味地观看道格·巴契勒的正道，一字不落。我已经厌倦了各类谎言，也不再相信自己的谎言。太好了，我终于找到可以信赖的可靠的真理了。我康复之后回到家，奇妙真相的艾里克·弗里肯格恰好正在我们当地教堂举办布道会，这场布道会坚定了我的信念。从那时开始，我下定决心要跟从耶稣。我为奇妙真相而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们所讲的内容全都是以圣经为根据。他们派遣乐意与人分享真理的布道士出去做工，我感谢他们此时此刻还在世界各地布道，改变人的生活，就像当年改变了我。
听说过北极弓头鲸吗？这种庞然巨兽是世界上第二大生物，它又黑又壮，生活在海洋生命丰富的北极圈水域。这些巨大的生物最长约有20米，体重逾75吨， 比航天飞机还要重一些。尽管它们体型巨大，却能完完全全跃出水面。您见过鱼跃式入水吗？弓头鲸的名字来自于它的弓状头盖骨，它是名副其实的大头，头部占身体的比例大约40%。一会儿研究头部，您就知道大头的妙用了。它的头盖骨很厚，万一哪天被困在冰层下，可以用大头猛撞冰块，在近半米厚的冰层钻出一个呼吸孔。请想象一下，您正漫步在北极的冰面上，突然脚下冰层断裂，冰面迅速向两侧裂开，一头大怪兽冲出水面，吸入它90分钟以来第一口空气。弓头鲸生活在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所以它们有最厚的鲸肢，再加上友好而好奇的天性，欧洲捕鲸者一发现它们，立刻锁定为重点猎杀目标，以致其濒临灭绝。幸好在动物保护协会的帮助下，它们的数量从60年代开始渐渐回升。弓头鲸最奇妙的真相之一就是它的长寿。科学家通过其头骨中发现的鱼叉头和眼睛里的生物组织，估测某些鲸鱼可能已经200多岁高龄了。这样说吧，您今天看到的一头弓头鲸，可能早在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之前，就已经在海里畅游了。弓头鲸还有一个奇妙的特征，就是它巨大的口腔。它们应该是动物王国嘴巴最大的物种了。当它把嘴完全张开，空间大到足以停放一辆中型的 SUV 越野。虽然说嘴大吃八方，弓头鲸却只吃海洋中最小的生物，浮游物、小磷虾和其他微小的动物种群。上帝创造的生命总是令人惊叹，弓头鲸能潜入最深的海洋，能冲破冰层，用头移动山脉，能完全离开水面逾越至空中，但它们的能量竟是来源于极其微小的生命群体。我们人类同样也是从圣经点滴的应许中汲取能量。耶稣被撒旦试探时，只引用经上记着说，便成功驱走魔鬼。只要相信圣经和主的应许，你也能像弓头鲸同样拥有持久的生命。